华格纳重返非洲，专家指威胁到中共利益。中共发改委承认民间投资压力大。朱九祖，港警带走员工儿子女同媳妇。瑞典环保少女不服从警察命令遭罚款。日本对华晶片出口禁令开始实施。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华格纳首领普里戈任曾在一段影片中称，该组织将留在白俄训练当地军队，不会再重回乌克兰战场，并暗示未来或将重返非洲。评论分析，此举除了将危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在该国的利益外，更将导致中俄关系出现裂痕。白俄总统卢卡申科与普京会面时则指出，华格纳意图挥军波兰。BBC 曾报道，普里戈任接受媒体采访中称，华格纳在非洲的事务不会减少，承诺将在签约后继续打击帮派和恐怖分子。戴纪元24号评论称，中共对非洲的直接投资一直在增长，从2003年的7500万美元增加到2021年的50亿美元。而华格纳重返非洲意味着中共将失去在非洲利益的安全环境，在那些地方与华格纳军队的任何冲突都没有胜算。而华格纳在马里和中非等国如鱼得水，不少地方政权都仰赖他们提供的安全保护。而中共若要获得华格纳的武装服务，一定程度要看是否能摆平中俄及华格纳之间一系列复杂关系而定，并且要同华格纳直接谈判。普里戈任的兵变实际上已断绝了他们与中国公司未来任何潜在的合作机会。此外，新闻周刊报道，23号卢卡申科与普京会面时说，华格纳要求移防到白俄罗斯西部。卢卡申科问问什么，对方的回答是想去波兰首都华沙和波兰军事重镇热舒夫走走。美国前驻波兰大使、大西洋理事会欧洲中心的杰出研究员弗里德表示，由于波兰军队的实力和美国在该地区的驻军，华格纳没有机会成功袭击波兰，对波兰的攻击将引起北约军事联盟的回应，因为北约条约第五条规定，对一个北约成员国的攻击应被视为对所有北约成员国的攻击。当日普京和卢卡申科还参观了俄罗斯多加湖中的亚拉姆修道院，网友说这两人是拜佛保平安了。有网友爆出图片写道，与此同时俄军却袭击了敖德萨当地最大的东正教教堂，致其严重受损。而敖德萨连日遭俄军炮袭，23号乌克兰南部司令部在脸书上发布消息称，俄军当日凌晨用了至少五种不同类型的导弹打击敖德萨。自俄宣布退出黑海谷物协议后，俄军明显加大了对这个港口城市的攻击力度。中共军事专栏枢密院10号认为，这个充分讲明了这个港口对全世界粮食供应的重要性。敖德萨地区是乌克兰小麦的主要生产地之一，而敖德萨不在入俄公投的乌克兰东部四个地区内，咁俄担心俄乌冲突战线的扩展。23号泽连斯基誓言将对上周末俄军的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和一座大教堂被毁进行报复。未来几周敖德萨的命运或将决定俄乌冲突的关键走向。24号俄罗斯国防部在 Telegram 频道称，两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击中了莫斯科的市中心位置，引发大火，距离俄罗斯国防大楼只有500公尺。当日乌方宣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法新社说，这一攻击讲明了俄罗斯首都的脆弱性。23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向 CNN 表示，俄罗斯已经输掉这场战争，俄罗斯目标是从地图上消灭乌克兰，消除它的独立主权，将其纳入俄罗斯，这样很久以前就失败了。他承认乌克兰修复失土的任务将会是场非常艰难的战斗。 并且预测这场战争还会持续数个月。巧合的是，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共和党籍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94年写给时任总统克林顿长达7页的信中，预期普京等人会崛起，莫斯科和基辅之间的关系会恶化。而当年普京任圣彼得堡市第一副市长，他警告说，乌克兰局势非常动荡，鉴于乌克兰的重要性，请求你加强我们在基辅的外交存在。中国民间投资近年来持续萎缩，中共国家发改委官员7月24号承认，今年以来中国民间投资增长承受较大压力，且面临需求不足影响信心，不敢投、不会投、不能投等多方面问题。综合六媒报道，24号上午，中共发改委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民间投资的相关情况。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司司长罗国三介绍，去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长面临较大困难和下行压力。2022年民间投资增长 0.9%， 占整个投资比重为 54.2%。 2023年上半年民间投资增速和占整个投资的比重都有所下降。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司副司长韩志峰承认，今年以来中国民间投资增长确实承受较大压力。他承认当前中国民间投资面临多方面问题，包括投资信心受需求不足等问题影响，投资方向不明，投资环境影响一些企业和地方的积极性等问题。中共发改委24号通过官网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抓好抓实促进民间投资工作，努力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的通知，对持续增强民间投资意愿和能力提出17条建议。韩志峰称，针对中国民间投资面临的不敢投、不会投、不能投等问题，发改委公布上述通知来应对。上周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今年前六个月私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萎缩 0.2%， 而国有实体投资增长 8.1%，突显私营部门信心疲软。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前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处处长罗斯尔6月13号的文章表示，目前中国民间投资增长极其缓慢，这个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议题之一。直至2023年4月，民间投资仅增长 0.4%， 接近于零增长。很多地区对此的反应是通过了相关法律来强化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然而这一举措并不是对该问题的准确回应。香港国安警察再采取行动，带走被悬赏80,000通缉的员工仪长女袁妮莫、儿子袁妮昌和他的妻子。袁妮昌的妻子容海恩是香港亲政府的立法会议员，之前已经宣布与袁公仪脱离关系，而且过去两周被80,000悬赏通缉的8人中，被港警带走问话的家属至少增加到13人，引起坊间对港区国安法诛九族的恐慌。容海恩7月24号下午在立法会见记者，表示十几名国安警早上带法庭搜查令到住所搜查，拿走电脑和手机以及翻查文件，并先后将他和丈夫带走。被问到以法脱离关系声明仍被带走的原因，容海恩相信因为他丈夫是袁公仪的儿子，可能警方认为他能提供资料，又说警方调查时有其考量，不宜评论，希望这次调查后能证明他的清白。容海恩表示整个调查过程约2至3小时，相信丈夫还在协助调查。他表示国安警主要查询涉案的详情和袁公仪现在的地址等资料，因为已经没有和对方联络，无法提供。他又说如果知道袁公仪的行踪，会毫不疑虑揭露和举报。他表示已多提醒丈夫避嫌，并多次强调 警方執法公平、公正和符合程序。又说已将在他家中捡走的两部电脑和手机归还。另外多家港媒引述消息表示，袁尼望清晨从美国回港，在港岛区被国安警带走。过去两周被百万元想通缉的八人中，包括罗冠聪的父母及兄长、蒙兆达兄嫂及侄仔、郭荣亨的兄嫂及父母，被港警带走问话的家属至少增至13人，没有人被捕。若果计算其他相关被捕或助残人士，月内累积至21人，包括前香港众志成员林朗彦和朱恩浩，被当局拘捕后获准保释。情况引起坊间对港区国安法诛九族的恐慌之说。瑞典环保少女同贝里在上个月一场集会中违抗警察命令，24号遭到罚款。同贝里称自己是因气候危机才这样做。20岁的同贝里24号在瑞典南部的马尔默市出庭，他并没有回答记者的提问。根据法新社睇到的犯罪指控记录，同贝里参加一场妨碍交通的示威，且拒绝服从警方命令离开现场。同贝里15岁时因在瑞典国会前发起为气候罢课抗议活动而成为世界知名人物。同贝里在法庭上说，没错，我当日在现场，我收到命令而且并未听从，但我否认这宗罪行。同贝里称他是因为气候危机迫不得已才采取行动。法庭审理后认定同贝里罪名成立，判罚1500瑞典克朗，外加缴纳1000克朗给瑞典的犯罪受害者基金。环保团体夺回未来上个月主办集会，试图封堵马尔默港的出入口，借此抗议化石燃料的使用。激进环保团体堵塞交通以及污损世界名画的抗议行为，经常招致大多数民众的不满。他们批评堵塞交通的行为导致众多中低收入者和普通工薪阶层被扣工资、丢饭碗，甚至有人因救护车被堵而耽误治疗。就算在气候运动圈子内部亦有争论，是否需要采取反叛行为来达到改变气候政策的目的，因为这样做可能反倒会与目标背道而驰。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日本经济产业省23号开始实施外汇及外国贸易法的修改省令，将尖端半导体制造设备等23种产品列入出口管制对象。日本共同社报道表示，虽然没有点名特定国家及地区，但可以看出意在防止中共的军事利用尖端半导体相关产品对华出口的门槛变高。管制开始后，除了美国、南韩和台湾等42个友好国家和地区之外，其他国家都需要单独获得日本经济产业商的许可。对于制造商来讲，新措施增加了向经济产业省申请出口装置的规格，交货对象使用这些装置生产的半导体用途等程序，但向4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时，这个程序会被简化。据了解，23种产品包括半导体电路精细加工所需要的极紫外光刻相关制造装置，以及制造电路线阔在10至14纳米以下的逻辑半导体等所需要的装置。为了防止中共将先进半导体军事利用，美国去年10月宣布对尖端半导体技术和制造设备强化出口管制。日本和荷兰在今年1月与美国达成协议，开始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制程的晶片制造设备。对于日本的管制措施，中共商务部新闻发言人5月就曾表示，日本在所谓的破坏全球半导体产业格局，这个是对出口管制措施的所谓的滥用，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东北亚战略研究院首席专家达志刚在接受中共媒体环球时报采访时说，日本的做法是所谓的损人不利己， 日本的管制会同中国带来一定麻烦，但是日本自己亦会面临损失。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市场，这次管制将影响日本企业的投资，冲击日本企业的创业热情。但是日本经济产业省表示，并没有采取禁止出口的措施，而是将对象限定在尖端半导体相关领域，所以影响有限。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